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在此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那虽然我是一个母亲啊，但是呢，还是要为所有的父亲说一句公道话，你们也不容易。那每一个父亲呢，他都想尽最大的努力来阐释父亲这个角色在家庭中的意义，当妈妈也一样。但是，虽然我们的愿望是好的，可是呢，在现实的操作中，我们常常不知所措，有的时候呢，甚至反其道而行。那么，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说“男主外，女主内”，所以许多父亲他就认为管教孩子那是妈妈的事情，作为父亲，只要给孩子提供物质所需就可以了，就是给他吃好喝好，人家孩子有的，我们家孩子也不缺。那么，至于教育这一块，要么呢就是由妈妈的全权负责，要么呢就外包给老师。父亲只看成绩，成绩好啊给一颗糖，成绩不好呢给一巴掌。但是心理学家戈尔迪说过，父亲他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一个父亲胜过100个校长。父亲往往对孩子的个性和品质的形成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所谓啊，父亲的素质有多高，孩子就能飞多高。所以说呢，父亲他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但是遗憾的是，在现代家庭中缺席的父爱正渐渐地成为时代的趋势。因为工作的忙碌、身体的疲惫或者世俗的诱惑，使越来越多的父亲忽视了自己在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这一块应承担的责任。那这是一种情况啊，还有另一种情况，与这种情况呢正好相反，它是多发生在独生子女家庭的。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是家里的太阳，人人都围着转嘛，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有求必应，孩子犯错了呢也不纠正，任其发展。那我们刚才前面说的是缺席的父爱，像这一种呢，那就是窒息的父爱了。那这样子的溺爱也是不正确、非理性的。不要忘了，咱们中国还有一句话说：“子不教，父之过。”没有教不会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父亲。那可能在座的父亲心里面要嘀咕：“你唠唠叨叨说什么爱孩子不好，不爱孩子也不好。”那你说吧，该怎么当爹，当个什么样的爹？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当爹的经验。但是呢，我却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参考书就是圣经。我们都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他是最完美的父，也相信他也是最有资格成为每一个地上父亲的榜样的。那我们这位父啊，他既是慈父也是严父，这个严是严格的严。那么一听似乎有点矛盾了，慈爱和严厉怎能相容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咱们的天父耶和华他是如何将慈父和严父这两个角色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今天我会选三个旧约圣经人物，经典人物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来考察一下神是如何在这三位身上阐释父亲这个角色的。那么第一位当仁不让的就是亚当。亚当这个孩子啊是老实听话的，就是跟老婆在一起的时候呢犯糊涂。那我们先来看看天父在亚当这个孩子身上他展现出慈父的一面。那么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不会一项项很详细的叙述，就针对一些主要的方面来论述一下。那首先，神作为慈父，他表现在供应上。神在造了亚当之后，就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创世纪2章8到9节。亚当他在那里是不愁吃喝的，慈父供应人生存所需。然后在接下去的22节，神又为亚当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他。你看啊，在亚当他还没有感到或者想到他需要一个帮助者的时候，神已经替他想到了。神所造的这个女人，她满足了亚当精神上的需求。耶和华是供应的父， 它使儿女们在一个平安健康的环境中生活。那么这一点对大多数父亲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都在竭尽所能给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那在座的许多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向在外辛苦奔波的父亲们致敬。那么接下来另一个慈父的表达式呢，可能就有点挣扎了。从创世纪三章八节上半句，我们知道耶和华时常来园中，他来园中干什么？是来查看园子的管理情况吗？他是父亲，不是老板，他来是为了看亚当，是来陪伴的。那么一讲到陪伴了，或许有些父亲就会感到愧疚。那在这一点上呢，爸爸们可能略微欠缺一点了，但是我们做妈妈的很理解，因为父亲们不是不想陪伴，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每天一身疲惫的回到家，像我先生每天七点不到就出门，然后八九点才到家，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基本上也快要上床睡觉了，那只有周末两天，但也是十分的忙碌啊。等好不容易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也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安静一下啊。所以呢，整个星期陪伴孩子的时间其实是少得可怜的。那虽然现代人生活非常的忙碌啊，但还是呼吁父亲们牺牲一下世俗的杂物，抽出时间来做孩子的陪伴者。因为想要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过程，父亲的陪伴是至关重要的。父亲的同在可以使孩子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而一个在童年时代获得足够安全感的孩子，他长大之后更自信，也能够以更理性的方式和从容的心态来处理人生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那另外我们也听见许多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其实时间远贵于金钱，钱花了还能再赚，时间花了就像生命一样，一天一天就流走了，再也不能回来，所以呢，时间就是生命。神借着陪伴亚当来告诉每一位父亲，效法我，用你们的生命来陪伴孩子的成长。孩子不比杂物重要吗？正如时间不比金钱重要吗？什么是人最珍贵的？岁月。所以请把最好的留给神的小产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慈父的另一个表达式，那就是乐意饶恕，三章二十一节。不过这一点如果不仔细看真发现不了，我在这里呢稍微解释一下。而这个解释啊，要从亚当和夏娃开始。根据上下文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在伊甸园里的时候是没有孩子的，那个夏娃她没有生育的经历，但是在三章十六节神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养儿女必多受苦楚。但是怀胎生养这样的字眼于他们二人来说是十分的陌生，不像我们就算没有生养过，我们也知道生养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亚当夏娃他们一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成年人了，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婴儿期、幼儿期和青春期，他们被造之后就是全然成熟的。所以怀胎是什么样，生养是什么样，那为人父母又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他们统统不知。但在二十节，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夏娃就是众生之母。就此可以知道，亚当他虽然没有看见过、经历过，但他相信了。他相信神会让他们经历到眼未曾见、心未曾想到的事。所以就凭着这一个相信，他给他的妻子取名叫夏娃。然后呢，神就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保暖遮羞是其次，关键是神用这样的方式遮掩了他们的罪，神饶恕了我们的始祖。那这一点呢，在新约路加福音做出了证明。 新约路加福音3:38最后一句是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家谱里面有没有该隐和亚干一众人的名字？没有，是神忘写了吗？是神把他们剔除了，因为他们是属乎恶者的，而这份家谱是神的家谱，凡在这个家谱里面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因此神写道，亚当是神的儿子。在这世上除了神，谁还能有这样的爱？神就是爱。那我们刚才略略的说了几点慈父的特征啊，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神他作为严父的表现。那一提到严父，不知道各位脑海里面会出现一幅怎样的画面，但是我的脑海里面立马就出现了一个手持棍子或者皮带的凶神恶煞一样的爸爸。那因为呢，我小时候我是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经常能看见一些爸爸敞开自家的大门打孩子。那因为我们小孩子多是爱热闹的，一有这样的事情，我马上就涌到人家门口要观摩一番。还有那个尺，大多数时候用尺抽在那个屁股上噼里啪啦的声音，那个小孩子的哭喊声，这于当时年幼的我们是十分的惊悚。所以呢，直到我长大了，一听见严父这两个字，就会出现上述的画面。而且我总认为哦，严厉和痛打是联系在一起的，大概严打这两个字就是从这里演变过来的吧。但是感谢神，我们的天父他不是一位简单粗暴型的父。在亚当身上，神的严格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培养亚当的责任感，2:15，耶和华使他修理看守。大家应该记得，在亚当被造前，神已经预备好了一切，而且是充充足足、完美无缺的。亚当一造出来，他就是吃喝不愁的。我们常说某某人的孩子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其实亚当是含着最大的金钥匙被造的。但是神就仅仅让他快乐地享受这一切吗？神要亚当修理看守，那么修理看守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个园子更美丽或整洁吗？修理看守的目的都是指向亚当。神要培养他的责任感，在这个修理看守园子的过程中，使亚当逐渐明白如何成为神家里的一员，不光是轻松愉快的享受，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履行一定的义务的。那么照样呢，跟随神的人，我们也要随着神的脚踪行。父亲是家里的头，所以培养孩子责任心的事万不可推辞。具体的说呢，比如要让孩子在家务上有规律的参与啊，或者当我们讨论家庭事务或者家庭活动的时候，也邀请孩子们共同商讨，让他们充分地感受到他们是家庭的一员。这个一员不是光光享受的一员，而是和父母一起建设和参与的一员。那因为我不是父亲了，我也没有资格多说，只是希望父亲们多思想神在亚当身上的作为，以此呢给自己一个参考。上面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刑罚。3:17-24，猛一听好像有点冲突，因为前面慈父的表现是赦免，那么现在严父的表现呢又是惩罚，这正恰恰说出神作为严父他是奖罚分明的。神在2:17他已经非常明确地立下了命令，并且也事先告诉亚当，如果违反了你要承担怎样的后果。因此呢，在亚当犯罪之后，神他便不折不扣执行了处罚。由此可见严父是怎么样的，是说一不二，坚持原则，奖罚分明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每个家庭的规矩都不一样，但是父亲们，如果你们的孩子坏了规矩，你们的反应是什么？是算了算了，孩子还小，下不为例就行了，还是照着家规施以惩罚呢？ 那神在亚当犯罪之后没有对亚当说，念你是初犯，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再敢摘这个树上的果子，我就针对你不客气了。那在亚当身上，我们看到了神作为父亲的榜样，而这个榜样是非常值得每一个父亲细细思量的，不但要听要看，更要用心去效法。那说完亚当，接下去我们再来看挪亚，这是一个顺服的孩子，在当时的时代他是个完全人，并且经上记着写啊，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蒙恩就意味着得神的喜悦，天父爱这个孩子。因此呢，在六章和七章，神做了一件事，彰显出他对挪亚的爱，那就是拯救。神救挪亚脱离死亡。那可能爸爸们要说的，这个有点难度啊，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要死，我何德何能可以救我的孩子脱离死亡？我们知道父母的角色是不同的，父亲的角色之一就是保护者的角色，保护自己的孩子远离危险，尽最大的力使他们平安成长。那么保护这个概念从一般方面讲吧，主要体现在人身安全上，像小的时候告诉他们如何安全地过马路啊，不要在危险的地方玩，像河边或者车多的地方，也不要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的。那这些都是人身安全方面的指导，等孩子再大一些，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可能方式就不同了。爸爸们一般会适当的教导孩子一些人生经验，把自己以前犯的错误教训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少吃苦头，少走弯路。那对女孩子可能保护的就更多一些了，比如让他们学学防身术啊，甚至规定他们和朋友外出必须几点之前回家等。那这些给予孩子的保护是出于父亲的本能，无需别人提醒也不用教的，因为这份职责早就被栽种在父亲的心底了，当初为人父的那一天起呢，就自行启动了。可是纵观圣经，神要父亲们真正给儿女的保护是什么样的，看看箴言就知道神的旨意了。保护拯救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从小认识神。箴言三章二十六节说道，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箴言四章四节，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箴言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写道，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同时在生命记六章七节也谈到父亲在主里面应尽的职责，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父亲们，首先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是人，是人就是有限的，虽然我们想全方位二十四小时保护我们的孩子，但这是不可能的。那知道这个后呢，我们就要替孩子寻求那真正能给他们依靠的，这就是耶和华神。一方面我们向神求啊，求神来亲自看顾他的产业，另一方面呢，就像生命记教导的，随时随地殷勤用主的话来教导他们。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我们的孩子才能走在平安的路上，而孩子一生的平安是父母最大的福气。所以父亲们，你们以前是怎样不遗余力的用自己的方法来保护孩子，现在也请不遗余力的用神的方式来保护他们吧。那说完了神对挪亚的慈爱，我们再来看一下父对他的严格。那刚才我们说了，挪亚他是很顺服的，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对这样孩子的管教呢，就是一种与亚当截然不同的方式。从圣经里面我们晓得，挪亚造方舟花了一百年的时间， 100年啊。现代人大学毕业23、24岁，瑞士男性65岁毕业，工作时间可能也就40多年，但诺亚他干了100年。并且根据解经家的解释，诺亚当时住的地方既不靠海也不靠河，所以基本可以推断出诺亚他对造船业应该是一窍不通的，他完全就是个门外汉。虽然神已经很详细的一步步告诉他你要怎么做了，但是在真正的建造过程中，自己也要不断的摸索，是自己要不断的琢磨的。那么可想而知，这100年不是轻松的100年，在建造的过程中混合着许多艰辛的汗水。那我们可能会问，神为什么要挪亚亲自造方舟呢？重点在亲自两个字上。那这么问呢，是因为根据诗篇33:9的经文，上面写着，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不就结了吗？神只要在挪亚面前说要有方舟，方舟不就有了吗？何苦让挪亚这个门外汉造呢？这不仅是个脑力活，还是个体力活。让挪亚造方舟听起来似乎是有些强人所难了。那么又或者呢，是神他想给诺亚一个职业培训的机会。看看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诺亚他在那个造船之前他只会种地，那么多一项技能会在将来残酷的生存中多一条出路吧。神真的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所以才叫他花100年的时间造方舟吗？让我们再思想一下，诺亚他花了100年的时间，他只造了方舟吗？其实神叫挪亚用100年的时间，不仅是建造方舟，更是建造他的信心。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方舟一点点被建立、被坚固，挪亚的信心也是一点点被建立和坚固的。挪亚对神的信心，这才是神要他造船的目的。造方舟是挪亚建立信心和建立信心的手段和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挪亚严格的体现在对他信心和品格的训练上。这100年就是一个训练期。当然除了信心的建立，挪亚他也学到了其他的功课，主要有2个，忍耐和仰望。我们先说忍耐。刚开始的时候，挪亚他对造船一窍不通，虽然也有帮手他的儿子们嘛，但依然是困难重重的，并且呢还要时不时忍受邻居的冷嘲热讽。历时又是100年，如果不忍耐的话，拿什么拯救一家老小呢？因为经上写着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但说到底，挪亚他虽然是个有信心的人，但毕竟是人，是人就是软弱的，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肯定有忍无可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仰望了。神是人力量的源头，只有常抬头仰望才能低头做工。那这两个功课它都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而忍耐和仰望又能兼顾信心，使信心进一步的向下扎根。所以说神是奇妙测试，他的智慧人无法测度，他就是用这样人想象不到的方式把挪亚训练成了精兵。那么从挪亚的故事中，各位父亲能学到什么呢？孩子是神的产业，既然他把他的产业交托给我们，我们是不是有责任也要以神所丰富的方式来建立坚固他们呢？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蛮有意思的，作者去参观一个美国的犹太人的养老院，条件非常好，但是里面住的那些老人就是年纪很大，并且呢记忆力已经衰退得很厉害，常常是当他们的孩子亲人来探望的时候，他们连孩子的名字都已经叫不出来。就是在这么一个养老院里面，每一周拉比都会过来来探望一下老人，顺便呢也给他们讲一些摩西五经和旧约的故事。这些老人 他虽然糊涂的连自己亲人孩子的名字都已经忘记了，但只要拉比提问，他们每一个都精神抖擞，并且都能够准确地回答出圣经中的人名、圣经的那个律法的内容以及有关摩西的种种事迹。这是奇迹吗？不是的，而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出生在正统犹太家庭。从小，当他们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教导他们学习和背诵经文。所以即使如今他们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垂垂老矣，以至于什么都不记得，但是神的话他们照样一句不忘。因为从小的训练，那些律法经文啊都已经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了，至死都不会忘记了。父亲们，你们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这样的训练？孩子是越小越好训练，并且他们会一直牢记小时候学到的东西。我们家的孩子被规定啊，无论今天有多累，临睡前也必须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也要以感谢神为开头。我们时常教导孩子凡事祷告，开心了要祷告，被欺负了要祷告，那个富足了要祷告，缺乏了也要祷告。总而言之，就是要用祷告来贯穿他们的一生。父亲们，也甚愿你们帮助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建造这些信心的这一艘信心的方舟。在不断建造的过程中，你们必会满心欢喜地看见神在你们孩子身上的恩典作为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不是他的一生，而是他人生中的一些片段。借着这些片段，我们来查考天父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慈爱和管教。首先呢，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亚伯拉罕他得着的祝福与圣经其他人物相比是最大最多也是最丰富的。从一开始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就给了他祝福，这从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就能看出，这个祝福是针对他本人的。那往后看十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和十七章六到八节，我们又能知道神不但祝福他本人，还祝福他的子孙后代，也不是祝福他们身体健康或者财源滚滚，而是得救的应许、永远国度的建立以及君王的掌权。这样的祝福已经远远超过了人所能求的范围了。所以说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一位喜悦祝福的神。那么从天父再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时常在言语上祝福孩子们呢？或者不说祝福吧，就说是不是时常赞扬或者以欣赏的姿态来对待我们的孩子。我知道这对我们中国人是有些难度的，就拿我这一代来讲吧，我们小时候几乎没有听到过父母表扬的话，常常是批评的多。因为在学校也一样，老师们都是惯于批评，不善表扬。即使你成绩好，老师们的表扬也是这样子的啊，某某某这次全年级第一，但是不要骄傲，要再接再厉，完毕。那个时代啊，根本就不提倡鼓励式教育，而是一味的让孩子谦虚，因为怕孩子骄傲，所以从来不表扬。那么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因为缺乏鼓励和赞赏的养分啊，所以孩子们长大之后营养不良，头抬不起，腰挺不直，怕失败，更怕担当。那么因为上一辈的教育方式，所以现在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会沿用这样的模式。比如孩子一件事情没有做好，马上就开始批评了，这么简单的事你也不会做，你太差劲了。但是感谢神，说完之后圣灵马上就会提醒我说，此话不妥，你不能这样对待神的产业们。那怎么办呢？话都已经说出去了，想来想去可能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稍微的弥补一下。于是呢就跟那个孩子说，哎呀，不过呢你是比妈妈小时候强多了，妈妈小时候也做过这件事，做的还真不如你，所以跟妈妈比你是能干的孩子。真的只希望孩子能得到一点点安慰， 因为至少他不是垫底的。不过现在我们家的教育方式在改变，更多积极的赞赏，更少消极的批评。我们现在也常常用神的话语来祝福孩子。每天早上他们三个出门上学，因为我也很忙嘛，并不一定每一次能给每一个出门的孩子送上祝福，基本上呢就是逮着哪个是哪个。把那个孩子送出门的时候呢，就会对他说，耶稣爱你，神祝福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孩子呢，他也很开心，他听了也很开心，出门的时候心情也很好。因为以前听到的是好好读书，如果读不好就不要回来了。哎，那如果将心比心啊，如果每次我的先生出门前对我说，你好好管这个家，管不好这个家你就不要来见我，哇，你们说我一整天会心情好吗？恐怕是悲愤交加。那么哥罗西书3:21也有教导父亲们的话，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从人类心理学来说，在孩子小的时候，父亲就是天，孩子是仰视父亲。那如果父亲用一些言语去刺激孩子，希望通过激将法产生刺激效应，可以使孩子按着他就是父亲被他设计的人生道路发展的话，对不起，只会适得其反，结果就是圣经所说的孩子反而失了志气。如果常批评孩子，你再这样下去不好好读书，将来不会有出息的，孩子听了之后从此就会发愤图强吗？基本不会。这样的批评其实无形中给孩子一种心理暗示，他会想，爸爸说我读书不好，那我就是不会读好书了，爸爸说我将来没有出息，那我将来肯定就没有出息了。孩子给自己打上了标签，这就是丧了志气。爸爸们，你们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千万不要在孩子身上试验。也再次呼吁父亲啊，请不要吝啬给予孩子你的肯定，别人不会笑你夸奖了你的孩子，只会同情你的孩子得不到你赞许时的那份失落。那讲完了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点，那就是沟通。18:17-32，神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所行的恶要进行的毁灭，并且呢他也将此事告诉了亚伯拉罕，之后引发的他们之间一场交谈。那么从这场交谈中，我们不难发现神愿意与人沟通，并且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我们也能看出神他是以平等的态度与人交通的，因为他大可不必将他的计划和旨意向亚伯拉罕和盘托出。他是神，亚伯拉罕是人，人怎能完全理解神的作为呢？但是神却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往下看，就能发现亚伯拉罕听见神的计划之后，就开始为这两座城求情了。那么神呢，他耐心的听，耐心的回答，不急不恼，有问必答。如何同孩子沟通，是不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呢？那我先生有时候出差啊，晚上回来经常打个电话，就是晚上会打个电话回来问候一声，看看一家老小还好不好。孩子们呢，一接到爸爸的电话呢就很兴奋，就抢着要和爸爸说话。当然这只是刚开始，基本上我先生是以提问方式开始的。你们吃了吗？孩子们说吃了。你们今天中午吃的什么什么什么？你们今天晚上吃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又问你们明天吃什么，然后孩子们告诉他明天会吃什么，最后问一句今天你们在学校都干了些什么。然后哇，看上去就像记者提问会一样。很快孩子们呢就没有兴趣了，把电话给我了。有时不是我们不想沟通，而是不知道怎样沟通。沟通可不是简单的聊天，它可是一样技术活。那么在神与亚伯拉罕的交通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与子女有良好沟通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 尊重孩子。一开始神就耐心地向亚伯拉罕解释他此行目的，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神完全可以不同亚伯拉罕讲那么多，他是神，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无需解释和说明。但是神这样做是因为尊重他的儿女。虽然我们的智慧信心在神的眼中非常的稚嫩，但是他还是乐意与我们交通，乐意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神不要我们两眼一抹黑的机械的跟着他走，他不仅把我们当作儿女，也把我们当作朋友。而神对我们的这份尊重又反过来使我们更渴慕与他沟通，并且在一个尊重孩子的父亲面前，孩子他更容易敞开心门畅所欲言。因为孩子们知道尊重其实包含着理解，而理解呢又能使被打被骂被责备的风险降到最低。那神要我们学习的就是以这种尊重的态度和平等的立场来对待孩子。当父亲与孩子交谈时，是一种成人与成人的方式，这点在同青春期孩子交谈的时候尤为重要。大家看啊，神与亚伯拉罕谈话时，他不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家长式的语气来对话，而是朋友之间的平等对话。只有这样，亚伯拉罕他才敢发表意见，将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向神和盘托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耐心倾听。从22节到32节，亚伯拉罕从50个义人一直求情到10个。亚伯拉罕是够有爱心的，他也是够啰嗦的，但是神他没有显出丝毫的不耐烦。亚伯拉罕问一句，神答一句。天父乐意倾听孩子的心声，就像祷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遣词造句不优美，有的时候呢甚至表达都不一定正确，再有时呢就是翻来覆去唠叨那么几件事。但是请放心，神对他的儿女永远保持耐心，神不会因为我们的碎碎念就呵斥我们，甚至呢拂袖而去。那在这一点上啊，我自认为是很欠缺的。我最烦小孩子的啰嗦。那有时候呢，一个孩子到我面前来告另一个孩子的状，表达极其繁琐，要绕好大一个圈子才能说到重点，对前因后果的那个表述更是没完没了。我一忍再忍，终是忍无可忍，不禁就呵斥道：“骂道，你们不要再没完没了啊！废话少说，直奔主题。”那这个是告状，更多的时候呢，是我先生一回到家，孩子们就缠着他，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孩子他爸工作了一天，已经很累了，还要听他们讲学校的事、同学的事、鸡鸡狗狗的事，然后呢，也是越听越不耐烦，最后呢，终于冲出重重包围，干自己的活去了。父亲们，要耐心倾听孩子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小孩子，他们说话的节奏、表达的方式、词语的运用和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当我们快要崩溃的时候，请思想天父的作为。当我们缠着天父碎碎念的时候，他却是一直保持着耐心微笑着倾听的。神尚且能忍耐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忍耐呢？更何况我们所忍耐的是我们所宝贝的。第三，沟通是一个彼此协商让步的过程。同样是18章16到32节，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父与子之间那种健康的沟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与孩子良好沟通的经历，特别是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大家就一件事情一起商量，即使意见不合呢，也能互相都退一步。在中国我们知道的，那以前都是父权制，就是父亲定下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定下不变的，即使孩子不乐意，据理力争， 也于事无补。那么从表面上看呢，父亲是赢了，父权没有被撼动，但实际上呢，父亲是失去了孩子的爱。孩子虽然是顺从的，可是这份顺从啊，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咬牙切齿的忍。这样的事情很多，以前呢主要体现在婚姻上，父亲给儿子定下了媳妇儿，儿子不喜欢，但是呢敢怒不敢言，婚是结了，但那不是在过日子，那是在耗日子。那么现代社会呢，主要就体现在学习上，学校的正常学习不算，主要是指校外课程。那在报名前，我们有没有和孩子商量过呢？有的，但基本是这样的模式：父母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好，你看看隔壁的某某某，再看看你们班上的某某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沟通吗？这是吩咐，这是命令，孩子还能说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小朋友他们不是父母的孩子，而是父母的奴隶，他们是为了父母的理想在毕生奋斗。那么反观我们的天父，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武断的父亲，他和孩子一向是有商有量的，并且呢常常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那神这样做，我们会把他看作是没有原则、软绵绵、任人拿捏的父亲吗？我们只会更爱他，更愿意凡事都摆放在他面前，由他来安排。并且神儿女的顺服乃是出于爱，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理解神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但是我们也敢把心里的疑惑呈现在他的面前。所以同孩子有良好健康的沟通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那这个功课不是一天就能学成的，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就能建成一样。如果要完成这个功课，父亲们还必须学习另一个功课，那就是体恤包容。在12章和20章里面，慈爱的天父就借着亚伯拉罕的两次撒谎向我们展示了他所拥有的这项品质。这两个故事我现在简述一下。第一次撒谎呢是在埃及，亚伯拉罕怕自己因妻子的美貌而遭害，所以求撒拉说撒拉是他的妹子。那么第二次呢是在基拉尔，虽然地点不同人物不同，但是呢撒的谎是一样的。可是神并未大大责备亚伯拉罕，神首先表达出来的就是体恤包容。神知道亚伯拉罕他再有信心也不过是人，并且他是有他的难处，那就是撒拉的确是美若天仙的。尽管圣经从来没有正面描述过撒拉是怎样的一番美貌，但是只要读者留心一下，我们就能看到一些线索。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75岁，撒拉比亚伯拉罕小10岁。那个他们后来一大家子进入迦南地后呢，渐渐地迁往南地，只是到了饥荒之后才下到埃及。那么据此推断啊，他们下埃及的时候撒拉不会小于65岁的。哎，一个65岁的妇人不能算年轻了吧？在保养得当，在中东那种地方阳光强烈，天气干燥，除非天生丽质，否则很难永葆青春的。而撒拉呢，她就是这样一个美女，即使在65岁照样能被埃及王看上，带进宫里，并且呢给了亚伯拉罕很多仆人和财物。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礼物，这是礼金，说明马上就要定亲了。那么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轮到亚比米勒王上当了。根据上下文，那时的撒拉至少88岁，他又被亚比米勒王看上，又被亚比米勒王娶到了宫里。所以啊，弟兄姐妹，告诫自己的孩子，娶美女当老婆是有风险的，但是感谢神，他是通情达理的，他顾念人的软弱，体恤人的难处。这两件事从头到尾，神责备的是那两个王，而对自己的孩子却体现了包容。 那往往我们对自己的孩子要求过高，因为他们承载了我们太大的期望。以前看过一个笑话，一个孩子考试成绩很差，不及格嘛，把那张卷子拿回去要他爸签字。他爸一看火冒三丈，你小子，你这个考试成绩那么差，你还好意思来给我签字？你知道吗，在你这个年龄，爱迪生已经被人称作是发明家了。那孩子听了就不服气，然后孩子就对他爸爸说，爸爸，你知道吗，约翰肯尼迪在你这把年纪已经当总统了。我也有孩子，虽然我自己不是龙凤，但是也盼着他们能够成龙成凤。可是现在呢，随着我对自己认识的越来越清楚，当我再次审视一番自己的基因，我就对我的下一代没有什么要求了。如果将来他们基因突变成龙成凤了，那完完全全只是神的恩典，跟我和孩子他爸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如果我的孩子对我说，妈妈，以后我只想当路人甲，那也很好，那就平平安安的去当路人甲吧。因为我知道龙凤可以荣耀神，路人甲照样也能荣耀神。所以只有当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才能对下一代做到体恤和包容。虽然我们刚才讲了神对亚伯拉罕是包容，但是包容不等于纵容。虽然神他没有亲自的责备亚伯拉罕行了这恶，但是呢，他却借着两个王给亚伯拉罕一个认识自我真面目的机会。这两个王都对着亚伯拉罕说了一句相似的话，你做的是什么事啊？这不是疑问句，而是感叹句，是以责备的口气说出的。那如果对一般人说这句责备的话，比如对我，那可能没什么，我脸红一下也就过去了。但对方是亚伯拉罕，那他在众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敬虔人，圣经称他为信心之父。这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救侄子罗德，他率领318家丁与四王征战，且大获全胜。那这又是一个成功的人，家财万贯，牛羊无数。我们常常把别人当成自己的镜子，我在别人的眼中是什么样的，我大概就是那个样的吧。亚伯拉罕他在人的眼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是众人所仰视的尊贵人，他心里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亚伯拉罕他的确是建立了丰功伟绩，行了许多人常人所不能行的奇事，但是天父却借着王的话让亚伯拉罕重新思想一下，他到底是何许人也。神把一面真实的镜子放在他面前，让他看清了自己的本质。啊，原来不过是人，有时敬虔，有时小心，有时勇猛，有时懦弱。带领300多家丁大战四王的时候是个勇士，因妻子的美貌心生害怕求妻子撒谎的时候又成了一个懦夫。要知道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感情很好的，两个人相亲相爱，却在此时把他太太推到危险的边缘。当初他敢舍命救侄子，现在倒不敢舍命保护妻子。所以神借着两位王的责备叫亚伯拉罕自我省察，真的是如从前自认为的那样品德高尚之人吗？因此我们从这个故事中看到神对儿女的管教之一，就是帮助孩子认清自我，并且往往是在逆境和危险中他们才能够更正确地认识到自己是谁。我不是说为孩子制造威胁，而是在生活中顺其自然，顺境固然很好，孩子可以安心地享受，但是如果遇见逆境也不要替孩子多担忧，只要站在一边关注祷告就可以了。那许多家长看见孩子身处逆境常常会自责的，怪自己没本事没能力没门路替孩子铲平生活上的障碍。但是俗话说得好，儿孙自有儿孙福。所以 我们应当被儿女生活中遇到的艰难感谢神，因为不如意使他们认清了人的本相，软弱的、有限的，又是骄傲的。那另外呢，有时候在一个人生活特别得意的时候啊，从上头浇一盆水也是行善。前阵子呢，我家土豆一回家就得意洋洋地跟我说，妈妈，学校里学的东西太简单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也太简单了。那我说好，你把作业拿过来我看看。一看，一两道都是错的。是的，作业是简单的，但是人却骄傲了，所以在简单的事上反而跌跟斗。孩子其实是很容易骄傲的，年轻脑子好使，学什么都快，所以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尤其是在凡事顺利的时候，常常是人比爹娘矮，心比爹娘高。父亲们，我们只要帮助他们站在镜子面前，叫孩子看自己合乎中道，正确的认识自己是开始走蒙神喜悦道路的关键。那么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到了父亲严格管教儿女的第一个方面，帮助亚伯拉罕认清自我。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与第一个方面密切相关，就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失败操练他的信心。如果神只是帮助亚伯拉罕在失败中认清了自己，而没有随后帮助他借着失败操练信心的话，那么很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是亚伯拉罕他认清了自己，知道了自己无能无用，那么从此呢，他就陷入了忧愁，开始了消沉的人生，因为知道靠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7:10说得好，他说道，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而亚伯拉罕的忧愁就是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是一步一步带领他的，先让他看见了人的失败，再让他看见了神的全能，先让他晓得人若没有神就百无一用，再让他明白生命中若有神，人就能够百战百胜。先让他一次次失败跌倒，再让他重新扶着神站起来。信心就是在不断的失败跌倒中成长壮大的。就这样，亚伯拉罕最终被称作是信心之父。那看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又想到挪亚？神借着造方舟来操练挪亚的信心，而现在呢，神借着失败来操练亚伯拉罕的信心。神对教养儿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目的都很明确，只有一个，就是指向信心。这也恰恰是我们在儿女教育上需要借鉴的，紧抓重点，不拘形式。老话说，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那个每个孩子的性格、爱好、能力、特长都不同，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的去了解他们，然后针对每个孩子的特点实施不同的管教。那有些孩子呢，就是需要直截了当的管教，有些呢就要在形式上婉转一些，还有一些呢就要任他们在逆境中受风吹雨打。虽然管教的方法策略不同，但都是为了使他们走正确的路，让他们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求神赐我们智慧，让我们晓得当如何教养孩子，如何靠着主将他们培养成笔直的香柏木，将来被耶和华所用。神把他的产业交托给我们，不是让我们自己享受的。我们在教会孩子凡事倚靠神之前，也要自己先在这件事上操练起来，好使我们自己成为孩子面前活生生的榜样和见证。那父亲们，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操作起来也是困难重重的，但是你们心里不要作难，就撂下担子，也不要把这个重担交托给我们。虽然神派给你们的工是重如泰山的， 但并非不能担负。我在这里略略地提几节经文，希望能给父亲们一点点安慰。以赛亚书40:29，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以赛亚书41:10，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要等候，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值此父亲节之际，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天父为我们所树立的榜样，和他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父亲的含义、父亲的角色和父亲的作为。愿每一位在座的父亲都能用神的教导和启示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使整个家庭都可以在主里面得蒙神的喜悦。阿们。